出发等心本期法界中实现圆满三生有我灵，地藏本来护着龙金宝七情五谷工中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不停之后，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中观根本慧论。那么中观根本慧论呢，是分了27品啊，最近宣讲了24品。那么在观四谛品的这个内容当中呢，主要是抉择苦集灭道。那么因为是空性的缘故呢，才可以合理的显现。那么可以说绵延当中呢，通过不同的因缘显现了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那么就是说在现前这样一种四谛本性的当下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四谛的本体也完全是幻化的，也完全是空性的。那么了知了这样一种四谛的本空，可以帮助我们呢去入于四谛的本性，也就是说在生意当中呢一切无所缘，缘当中呢可以说修持这个四谛它的种种的形象。这方面呢对于修持来讲，或者说是修持道的行者来讲的话，也应该知道就是说所修的道它也是无自性的，在修道的当下呢不执着于道，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学习本品，或者说是以苦谛、集谛等等四谛为例的所有的修道。那还有如果通过这个类推的话，其余的布施、持戒啊，其余的六度施舍等等所有的法，实际上我们在行持的时候呢，它的本体无所缘的缘故，说是在行持布施的时候呢也不执着于布施。那么就说是这三种体空的方式来修行的话，如果通过这样一种理论的学习了知之后，那么内心当中首先你可以产生一个非常深的定解，认可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然后逐渐在平时修持布施等六度的过程当中呢，逐渐通过无所缘，逐渐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三种体空的方式进行摄受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六度四摄等等的本体都可以成为真正证悟佛果的这个静音。否则的如果说是通过有执着的方式来修持布施等或者修持四谛等的话，它可以成为一个成佛的远因或间接因，那么就是说如果要成为一个直接的因的话，是这个很难做到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要真正的现前这个佛果，必须要了知一切万法的这个体性实相，一切这个离弃远离弃细论的本体。所以说我们学习本品的这样主要的这些目的呢，也是为了相续当中真正的了知万法的空性，修道的时候一切无执着的方式来进行修行，这方面呢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如今我们宣讲的是就是说返回对方的这个过失，对方给我们发了很多，如果空性的话，四坏四谛啊，四坏三宝，四坏这个因果罪福，四坏一切世间等等的这样过失。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说如果说一切万法是实有的话，它反而倒有就是四坏四谛、四坏三宝、四坏这个因果、四坏世界名言的过失。那么前面对于前面三个问题呢已经做了观察了，今天要讲的这第四个问题了，宣说世间与出世间名言不合理。那么就说如果程序万法实有的话，首先呢是会四坏世间的名言，然后呢会四坏出世间的名言。那么按照这个莫不莫记的科判呢，我们就说是这个第一个宋词可以说重点是怎么样宣说世间名言不合理。若迫于空意呢，这个方面是对应出世间名言不合理的，从这两个方面来讲。那么上次的课本当中呢，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四坏世间名言，第二个呢是四坏能作所作，从这两个方面呢侧面不相同。首先呢宣讲这个宣说世间的名言不合理，汝破一切法诸因缘空意，则迫于世俗诸于所有法。那么就是说如果程序万法实有的话，不单单是破坏了这样一种因果的罪福，而且呢如破一切法，就如果你这样程序的话，也会破坏一切法因缘空意。那么一切万法因缘空意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切万法是这个显现的话，一切万法是一定是经由因缘而显现，所以说一切万法的因缘缘起的缘故呢是这个性空的，也有一切万法的因缘合，所以说它是空性的本意。那么但是呢，如果你程序一切万法是实有的话，就没办法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空意的意义了，则迫于世俗入于所有法。那么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通过因缘产生的空性，它就是一种这个世俗的自性。那么世俗的自性呢也就是空性，所以说我们就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这个含义。所以说呢，通过因缘合的法是空性的，空性的法呢本来就是世俗的本体。所以说如果能够善巧的安立 因缘空性的话，也能够善巧安立这个世俗。安立世俗的时候呢，实际上它就是安立空性，二者之间是无二无别的。那么如果说是你破坏了因缘空意，也就是说如果你把空性的意义破坏掉之后呢，从你自己的想法来看，似乎说因为一切万法不空的缘故呢，一切世俗法可以显现，但是呢恰恰就是因为破坏了一切万法的这个空性的意义，同时呢也就破坏了世俗。那么破坏了世俗当中的所有法，那么就是它的原因呢，前面我们已经做了分析了，就因为空意和世俗意呢就是一个恒意，色即是空，空就是色，所以说呢就说这个空性就是世俗，世俗就空性。如果能够善巧建立空性，就能够善巧建立世俗。那么如果说你撕坏了空性，也就撕坏了世俗。所以说呢，你认为我安立一切万法不空，所以说呢我可以安立世俗地的，这个方面是无法安立的。因此说呢，如破一切法诸欲缘空意，就破了世俗诸于所有法，就破坏了世俗地当中呢，就是说所有的安立，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走路也好，一切的种庄稼也好，一切的这个工作也好等等，世俗地当中通过缘起性空安立的所有法呢，都通过你安立这个世俗实有的缘故，安立一切万法实有的缘故呢，全部已经破坏了。那么我们在讲这个，如果承许实有就破坏了世俗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论的时候呢，也许我们会这样想，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人，或就是说对方，他虽然安立的实有，他认为这一切万法都是实有的，但是实际上一切的显现法还是存在呢，他没有通过安立实有然后破坏了世俗，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方面他认为万法是实有的，一方面就是说他也可以在实有的基础上来安立这一切显现，一切显现没有因为他承许实有的缘故而破坏，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去解释的呢？实际上我们就说前面这个问题大概也分析过，那么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稍微再分析一下。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一切万法它是这个本空的缘故，它不是按照这个就是说对方所存许的实有的方式去运作的。那么如果真正按照对方所存许的实有方式运作的话，那么的的确确这一切世俗法就不会显现了。但是问题在于呢，那么一切万法它本来就是这个性空的本体，它本来就是幻化的本体，所以说它是按照这个幻化无实有的方式在运作的。那么只不过呢，对方他把这种无实的法，把这样一种空性的法以为是实有的法，所以说呢并没有按照实有的方式运作。如果真正的按照对方的观点，也就是说如果对方的观点是合理的，一切万法是实有的，那么一切万法就无法显现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呢就是说是一切万法的名言规律的话，它就是幻化，它就是无实有的，所以说按照无实有在运作的时候呢，一切万法因为无实有的缘故，一切万法才可以显现，才可以变化，才可以安立一切的世俗。但是呢就说是对方他把这样一种幻化的本体直为实有，直为实有，他是从我们是从这个方面讲。所以说我们说如果你承许实有的话，就毁坏了世俗，就是说如果按照你的方式去运作，一切万法是实有的话，你的确就一切万法就没有办法安立缘起了，没办法安立缘起就没办法安立空性，不空的缘故呢，一切万法的一切世俗的显现当然就无法显现了。所以说这二者之间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搞清楚。也就是说为什么对方他在说一切万法是实有的时候呢，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如果是不空的话，一切万法就无法显现了，就一切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一切万法就无法显现，就是因为实有的缘故呢才显现，比如说柱子瓶子，他就举了这些例子。但是实际上他所举的这些例子呢都是缘起性的法，所举的这些例子呢都是空性的法，他把这样一种空性的缘起这个现象带入了他的宗派当中进行安立。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很合理，为什么呢？你看这些法是显现的，但是呢就是通过空性的观点的分析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它显现才是空性的，或者就是因为空性才是显现的，没有如果是实有的话，它有很多很多这个过失，所以如果按照实有的方式运作呢，一切万法就没办法显现了，就是因为按照无实有的缘起性空的方式运作的缘故呢，一切万法才这个显现了很多很多种的可能性。它是非常合理的。从这个方面来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一切万法的确是缘起性空的，但是如果在这个上面加入了自己的实有的观点的话，它实际上并不符合于这样一种缘起显现法的这个本质的自性的。那么下面讲的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就是说宣说出世间的名言不合理，或者说宣讲能作所作不合理。若破于空意，即应无所作，无作而有作，不作名作者。 那么为什么此处说是出世间的名言呢？出世间的名言呢，这个地方有一个空性的意义。那么因为就是说前面所讲的是世俗啊，前面讲的是世俗，如破一切法，诸因缘空应，则破于世俗，诸于所有法。所以说他就从这样一种世俗的重点进行安利的。后面呢是通过这样一种出世间的空性的名言，那么就是说是虽然出世间它是圣义地为本体的，但是呢出世间它也可以安利一种名言，就是说如果你安利空性的能作所作的话，就可以获得出世间的解脱。那么如果你破了这种空性呢，一切出世间的能作所作呢，也就没有办法安利了。这个方面是和这样一种这个出世间名言不合理的科判对照。那么如果和上师的这个科判对照的话，那么这个科判所讲的意思，也是讲世间的一些能作所作呢，也是不合理的。若破于空义如果说是这个在空性当中安立的话，就可以安立这些能作所作和作义。那么如果说破于空义，不承许空性的意义，安立即万法是实有的话，就破坏了这个能作所作作义。所以说宋词当中讲既应无所作，无作而有作，不作名作者。那么我们就说前面在学习观作者品或者观这样一种来去品的时候呢，对这些问题呢都做过分析，它有相类似的地方。那么此处我们跟随这个宋词分析的时候呢，任何一个法或者要成立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能作所作的话，它有三个体性。这三个体性首先我们要把它这个觉得出来，一个就是能作的作者啊，一个就是所作的作业，第三个就是讲中间的一种做的行为。以砍柴为例子，那么以砍柴为例呢，就说是我们说要完成这个砍柴的这个事情，它必须要有三个这样一种特征。第一个就是能砍，能砍者呢，当然就是说从粗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作者就是这个张三呢，或者说我是作为一种能砍者，或者说细致的角度来讲的话，能砍就是斧头啊，或者说手啊等等，像这样就作为能砍。那么然后呢，就是有了能砍之后，还有一个所砍，所砍就是讲这个木材。木材就是所砍，那么有了这个所砍，然后呢中间还有一个砍的这个动作，这个叫做作业。砍的动作就是说手把斧头提起来，然后反复的就是落下去劈这个柴，这个动作呢这个叫做这个作业。任何一个就是说是事情，它都有能作所作和作业，这样方面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圆满成立。那么如果说是有了这个三个，我们首先把这个三个法安立了，安立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三个法是不是实有的本体，这一方面就很容易了知。因为每一个他都没有办法离开这样一种能作所作作业的缘故，我们就是容易分析了。首先呢，我们就把重点放在所作上面啊，放在所作上面。所作那么就是讲，比如说以前面的例子为例呢，就是所砍的木材，所砍的木材。那么就说我们说这个所砍的木材是不是实有的本体呢？在我们不分析的时候呢，似乎认为这个所砍的木材它就是在那儿，就在这儿存在，它所以说是实有的，它也不是不存在，它是实有存在的。但是真正我们分析的时候，它这个木材要成为所作，它需不需要关待其他的因缘？我们说它要成为所作，一定要关待其他因缘。关待什么因缘呢？第一，它要关待能砍啊，他要关待就说这个能砍的作者，作者必须要关待。第二个呢，他必须要关待这个砍的动作，就说三个法嘛，你如果是其中一个法要成立的话，要成立所作，要成立所砍的木材。如果你没有能砍者，如果没有砍的动作，你怎么叫做所砍呢？啊，没办法成立出来，最多就是一节木头而已。所以说这一节木头要成为所砍，这一节木头要成为真正的所作的业，他必须要关待这样一种这个，必须要关待这个能砍和砍的行为，否则的话，任何东西它都会变成能砍的啊，都会变成所砍的。有这样的生意当中，没有任何人去伐的这个木头，也成为所砍的。但是这个方面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说呢，他必须要关待这样一种能砍和砍的作业。但是呢，如果他关待的这样一种能砍和砍的作业，那么这个所砍还是不是实有呢？他既然关待了这个能砍和砍的作业，他就不是实有的，因为就是说，任何一个实有的法，它都能够独立自主的存在的。都能够独立自主存在的法就叫做实有的法，就叫做有自性的法。但是就是说独立自主不关待能砍和砍作业的这样一种所砍，的的确确是没有办法安立的。因此说呢，既然他要关待能砍所砍才能够成为所砍的话，才能够成为所作的话，他自己就是无自性。如果说是真正有自性，就不需要关待这样一种能砍和砍的作业。但是呢，我们就回到现实当中，不关待能砍和不关待砍的作业的所砍，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找不到，所以说没办法真正的找到一个没有关待能砍所砍独立自主的所能砍和砍的作业独立自主的所砍呢，实际上是根本没有的。所以说此处讲了即应无所作。 无所作的意思呢，从这个方面就可以了之了。那么第三句呢，无作而有作。那么无作而有作呢，这个方面，这个地方的作是作业的意思。那就是如果以砍柴的这个例子来分析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叫砍柴的动作。那么这个砍柴的动作是不是实有的啊？砍柴的动作到底是不是实有的？我们说这个要成立为砍柴的动作，它必须也要关带其他的法。关带什么法呢？第一，它要关带作者，它关带能砍者。所以说它有了能砍者，它才可以就是说是以能砍者拎斧头来挥舞这个斧头来砍柴，这个动作才可以真正的安立。第二个呢，它要关带所砍，也就是说这个作业它必须要关带能砍和所砍才能够成为就说是这个砍的作业。那么如果它是实有的话，就不需要关带能砍，也不需要关带所砍，那么就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没有人拎着斧头，也没有所砍的柴，但是呢有砍的作业。但是这个是哪里存在的呢？根本就没办法安立一个不关带能砍和所砍的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不空的砍的作业，这个是没有的。但是呢，如果他关带了能砍和所砍的话，就说明这个砍的作业呢是根本无是有的。那因为就是说如果有了能砍所砍，他才有砍的作业，如果没有能砍所砍，他就没有砍的作业。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砍的作业，他绝对是无是有，这个方面也是安立得很清楚。那么如果说是迫于空意，如果你说是这个砍的作业是实有的话，那么就应该变成无作而有作。那么无作而有作，前面这个无作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个作的意思，可以理解成能作和所作，能作和所作都可以去理解，就是说应该变成没有能作所作的作业了。但是没有能作所作的作业在哪里有呢？根本没有。所以说如果迫于空意的话，就应该有无作而有作的过失。有这个过失，所以说这个是不合理的。然后呢，第四句呢，不作名作者，不作名作者呢，这个方面就是因为前面三个法当中，第一个法观他的所作，第二个法观他的作业，那么就剩下第三个就是讲作者。那么这个作者是不是实有的呢？平时我们讲我就是砍柴者，我当然是实有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是不分析的时候呢，似乎可以安立的。但是如果稍加分析的话，那么这个所谓实有的作者根本就没办法安立。为什么没办法安立呢？你这个作者要成为作者，你必须要关待他的行为。关待什么行为呢？关待你所做的事情。比如说砍柴，我是一个砍柴者，我是一个能砍。那么如果是一个砍柴者，我必须要关待所砍的木头和砍的行为。那么如果有了所砍的木头和砍的行为，我才是砍者。那么如果说既没有就是说是既没有所砍的木头，也没有就是说砍的行为，那么我怎么是一个砍柴者呢？没办法安立一个砍柴者。所以说作者，你是一个什么作者，一定要关待你所做的事情，一定要关待你所做的事情。那么关待你所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才能称为作者。比如说医生，你就要做这样一种医疗的事情，你才能称为医生。农民，你必须要种庄稼才能称为农民。所以说你成为什么样一种这个本体，你必须要关待你所做的事情。那么如果关待了所做的事情，就说明你这样一种这个作者呢是一个无私有的作者。因为就如果是私有的作者，他是不需要关待任何法的，他是私有独立可以存在的。但是我们就说以砍柴为例的话，那么要成为真正的砍柴者，你必须要有砍所砍的柴和又说砍的行为。但是关待这两个呢，就是恰恰说明你是无私性的。那么如果是有自信的话，就应该变成不作名作者。因为你的这个作者是实有的，实有的话就应该不做，这个不做了就说是没有做的行为，也没有所做的业，最后呢你可以变成一个作者，这个就叫做实有，迫于空意之后安立。但是呢就是说不关待所做的业和不关待这个就说是他的做的行为的话，这个作者是永远无法安立的。从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知道了，就是说迫于这样一种这个人作所作，这个方面是这个不成立啊，非常明显。那么下面讲的是第四个科判呢，尚有他过之理。尚有他过之理，还有其他的过失啊，还有其他过失。下面有两个宋词，第一个宋词所讲的过失呢，就是讲这个有迫于种种相的过失。迫于种种相，就是迫于名言当中的种种的现象、种种的变化等等，这个方面都会这个破坏。那么第二个宋词呢，就是迫于出世间的名言迫于出世间的名言的这样一种这个过失。首先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程序实有的话就是会破坏种种相。若有决定性，众生无生灭，恒常而安住，远离种种相。那么就是说如果有决定的自信，那么众生就没办法生灭了。那如果众生没办法生灭，就会恒常安住，如果恒常安住呢，就不可能有种种的变化 啊，种种的这个显象呢就无法安立了。那么我们要知道，如果有决定性，它不会有种种变化呢，我们就必须要从正面首先分析，把从正面分析完之后再从反面分析的话，对这个意思就很容易理解。那么从正面分析呢，就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就是因为一切万法没有决定的自性，没有决定自性的缘故呢，所以说的众生在无自性当中，它就可以集聚生的因缘。那么集聚了生的因缘，这个法就可以从无到有啊，从无到有。所以说呢，这个无呢，它也是一种无自性的无，它也是一种没有决定性的无。那么如果这个无是决定性的无的话，那么就是说你集聚的因缘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实有的已经决定下来的这样一种不存在了。就是因为它没有这种决定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说集聚了种种因缘之后，这个法可以舍弃无的状态，从无到有。从无到有这个方面就叫做生。生的法的自性呢，它就是讲从无到有的一种过程叫生。所以说呢，因为无自性的缘故集聚了生的因缘，这个法就生出来了。然后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生呢也是无自性的，它也可以改变的，就是因为它是空性的缘故，没有自性的缘故呢，它可以改变。所以改变的时候，当它的因缘坏散的时候，那么这个法就不会再存在了。这个时候状态叫做灭。或者是以一个有情为例呢，这个叫做生死的过程。他因缘具备了，这个友情生下来了，然后呢，就是他就活在世间当中的因缘散坏了之后呢，他就死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呢，就因为他的生也是无自性的，他的这样无也是无自性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既然是就是说是生灭无自性，他就可以显现这样生灭的相，集聚的因缘就生，因缘坏散就灭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是，没有决定性的话就可以有生灭，那么有生灭的话就不是恒常而安住的，不是恒常而安住的话，它就可以有很多生灭的这样的自性，不单单是一期生命，这个是无恒常，没有恒常自性的，所有的这样一切法它都是无自性的缘故呢，都没有恒常安住的本体。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出现种种相，出现什么种种相呢？出现这个很多的变化啊，一个人可以从人变为天人，或就是说是一个人他的这个委员呢，可以转变成这个顺缘，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安乐呢转变成痛苦啊等等，这一方面的这个种种的转变，种种的相的变异呢，就是因为就是说是无自性的缘故，就可以有生灭，有生灭的缘故无恒常，无恒常的缘故就会有种种的相。所以说从这个无自性的观点呢分析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妨害，没有任何利啊，没有任何理论的妨害。那么就是说我们了知的这个从正面了知的没有决定性，它可以有生灭等合理的这样现象之后呢，那么再反过来看的时候就很明显。那么如果这个法是决定的，如果这个法是决定的话，那么就是说众生无生灭啊，众生就没有生灭了。为什么就是说决定性有没有生灭呢？决定性的法它是属于有自性的法，有自性的法是不需要观察因缘的。所以说我们前面说之所以有生有灭，就是在无决定性当中呢集聚了生的因缘，从无到有，然后呢从有到无了，有这样转变的过程。但是如果这个法是决定的话，就不需要观待因缘。不需要观待因缘，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不观待因缘而没有，因为就如果没有因缘，就不会有它的国法。第二种情况是不观待因缘，但它已经有了啊，只有这两种情况。那么如果说是不观待因缘而没有的话，这个众生就永远没办法显现。永远没有办法显现，因为他永远没有因缘的缘故，就永远没办法显现。他这个就说是这个没有因缘而不现，这个本体是决定的，是决定的缘故呢，所以说永远是没有办法集聚因缘的，因缘永远无法集聚，就永远无法出生。那么这个是第一种情况了。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是在这个决定性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么在这个决定性在不观待因缘的基础实上，它已经有了，这个法已经存在了。那么如果这个法已经存在的话，这个法就会永远存在下去。所以说呢，就是因为它没有改变它的因缘，它没有因缘而有已经存在的话，那么就会存在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如果是决定性的话，那么众生就没有生灭了啊，不会有生，也不会有这个灭。或者说如果它已经有的话，就永远不会灭，如果它没有的话，就永远不会生，就会出现这样的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若有决定性，众生无生灭，恒常而安住。恒常而安住有两个方面可以理解的。第一个恒常而安住就是说，永远如果它是这个最初的状态是没有的话，它会恒常安住在这种没有的状态，就永远不会生。那么如果最初的时候已经有呢，它就会恒常而安住，就永远不会变化，永远不会灭。或者说以现在我们的这些已经显现在世间当中的这个形形色色的法，如果说已经 在这个法存在的前提下观察的话，那么这一切法就不会再变化了，它就会恒常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但是啊，这个如果说是安住在恒常状态当中，就远离种种相，远离种种的变化，一切的变化，一切的这个不同的相呢，都不会出现的。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一切万法它都在不同的变化，我们自己也是从小到大像这样的话有不同的变化。虽然现在呢，很多人呢，他对于现在的身体啊，现在的受用呢，他想如果能够恒常安住的话，那该多好啊！但实际上这个只是一种想法而已。实际上每一个法它都在不同的变化。我们就说是以业力受身为人，那么它是受业力的支配的，所以说不是受我们的意愿的支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受业力的支配的，我们就是说造了这样一种生而为人的业，然后呢有这样一种受用的话，这些方面的因缘都是在不同变化，不断的变化。所以说我们不可拒绝的，没办法抵挡的，肯定会衰老，肯定会死亡，肯定会衰败，这方面是没有办法真正安，没办法真正的去就是说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现很多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说现实的情况，它是以不断的生灭，不断在这个无常变化的缘故呢，就会出现种种相。所以如果说是你有决定性的话，就会出现你远离生灭恒常等等的这样一种种种过失。实际上就是说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你采取决定性的话，就和世间的现象完全矛盾了。世间在变化，你的意思你自己的观点说不变化，这个方面就说是没有就是真正符合世间名义的缘故呢，你这个观点是没有办法真实安立的，就是错误的观点。这就讲到了这个如果成立决定性的话，原理种种相的过失。然后下面进一步观察呢，如果是有决定的话，那么就会失坏出世间的名言。那么这个世间的名言前面观察已经失坏了，那么出世间的名言就通过修道，比如说从皈依开始呢就开始发起出离心菩提心啊，或者修持六度万行，修持很多的法，那么通过修持这样一种正确的因缘，他就会得到一种正确的果。那么这个正确的果就是这个出世间的这些种种的功德，出世间的这样一种种种的利益，这个方面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所以说就是说前面我们在讲了，你要获得这样怎么样的果的话，你必须要把这个因缘首先要具备因缘之后呢，具备了正确的因缘，然后把这个因缘就是让它就是说成熟，让它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的时候呢，种种的果就会出现。出世间道也是一样的，我们想要获得解脱果，必须要具备解脱的因缘，那么这些很多解脱的因缘呢，那么就是说在这个空性当中可以具备的。那么如果说一切实有的话，连这些都没办法具备了。那么下面讲，若无有空者，未得不应得，亦无断烦恼，亦无苦尽事。那么如果说是有空性呢，如果说是存在空性，而且万法是无实有的话，那么未得也可以得。现在我们是凡夫，相续当中还没有获得种种的这样一种禅定啊、智慧啊、神通啊，很多这样一种地道的功德。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地道功德它是无自性的，那它是无实有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通过不断的这个累积因缘之后呢，就可以转变这个现在没有的状态，就可以把这个无的状态可以转变就转变成为有。所以说没有得到的这些圣者法，没有得到这样一种出世间法，那么通过集聚因缘之后就可以获得的，完全可以获得。那么就是说还有呢，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现在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没有断，它是处在有的状态。那么这个烦恼存在，那么这个有是不是实有的呢？那么如果这个烦恼是实有的话，我们永远无法断除。你即便是你去修持怎么样的法，也没有办法断出一个实有不变的烦恼。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烦恼本身它是一个虚幻的，烦恼本身呢它是一个就是说是虚假的，所以它这个有也可以转变。只要就是说你集聚了因缘之后呢，就可以让这个烦恼从有到无就可以把这个烦恼从有到无，这个转变也是合理的。为什么？因为它本性它是空性的缘故，没有手持自己的自性，所以说呢它是无自性的缘故。只要你集聚了断烦恼的因缘，那么就可以把这烦恼断掉。所以前面我们讲过，烦恼它有烦恼这种种子，有非地作意，有对境现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修持的时候，要不然你把非地作意斩断，非地作意斩断之后呢，这个时候的烦恼缺缘不生了，也没办法产生。还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把相续当中的烦恼障的种子通过空性的方式一分一分的断尽，主要的种子一断尽之后呢，那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再产生烦恼。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可以断，就因为它是空性的缘故， 空性的缘故才可以断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相续当中现在没有断烦恼，似乎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是非常深重的，我们觉得这个没办法，永远无法断的，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呢？因为它是空性的，它是空性的缘故，它就可以被转移，它就可以被就说是这个消灭掉，它是具备被消灭到的，消灭掉的这个可能性的。所以说只要我们这样一种这个通过不断的休息，这个因缘具备之后呢，这个在我们相续当中盘踞了很长时间了，似乎根深蒂固的这个烦恼呢，也可以啊从有到无，可以被断掉。这个方面是空性的缘故可以做的。然后呢，就是第三个呢，就是说苦尽事，就是说完全灭尽痛苦，完全把这个痛苦啊消，完全消尽，这种事情呢，在我们相续当中也可以发生。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凡夫人的，凡夫人当中呢，他就会具备很多身心的痛苦。一切的我们不想感受的生病的自己身体的痛苦啊，内心当中很烦，内心当中很忧愁，很忧伤的这样一种这个新的痛苦呢，实际上呢就是它也是可以被消尽的。因为它如果说积聚了因缘之后呢，就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身心的痛苦消尽。入行论当中呢，实际上也是讲过，如果说是我们的福德很深厚，修持的如果一不间断的修持这个善法的话，如果相续当中充满了善法，就不会有身体的痛苦。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升起的空性的证悟呢，就不会有心的痛苦。所以说呢，菩萨呢，他没有身体的痛苦，也没有心的痛苦，他为什么不能久住世间呢？入行论当中有这样一个啊描述的。所以说我们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讲的话，这一切的五蕴，只要有五蕴呢，就会带来痛苦。而通过修持空性，把这样一种证悟五蕴无自性，证悟五蕴无自性之后呢，那么就可以从根本上呢，把这个身体和心的痛苦完全消失。那么现在我们没有消失，但是因为这个痛苦它是无自性的缘故，所以说积聚的因缘已经仍然可以把这个身心的痛苦完全消尽。这个方面是从正面，从空性的角度我们可以了知的。那么如果从反方面讲呢，若无有空者，那么如果说是不存在这样的空性，那么空性是不存在的话，未得不应得。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一切万法是实有的，如果一切万法是实有不变化的话，那么就是我们相续当中现在没有获得这样一种到位的功德，那就永远没有办法获得了。因为这种，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没有获得它是实有的，它是有自性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再怎么样积聚这样一种想要获得圣果的因缘，拼命的去生出离心啊，拼命的去磕头，拼命的去修持空性，但是呢就永远没办法获得这样圣果呢，因为它是不空的缘故。因为这种没有办法，因为这种不获得圣果的自信是永远存在的，而最初在现在的这个思维当中我们没有获得，如果这个是实有的话就永远无法获得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如果一切万法是实有的话，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那也会变成实有。那么这种烦恼如果是实有的话，那么你怎么样去断掉它呢？也没办法断掉，即便是说我把非力作用灭掉了，那烦恼还是没法断，或者说我把烦恼中的种子也灭了，这个还是没法断，因为这个烦恼是实有不空的，实有不空的法是不会跟随因缘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实有不空的法它是守持自己的自性的，所以说你说其他的因缘你再多再怎么具备，对我的这样本体来讲是如如不动，没办法影响它，但是这种情况呢是幸亏没有出现，或者说幸亏这个烦恼不是实有的，否则的话我们再怎么样修持了，就只能够在轮回当中呢就说是流转，没办法断出烦恼，但是因为这个烦恼是空性的缘故，我们才可以断。那么反过来讲，如果它是实有的话，就没办法断烦恼的这个机会了。第三个呢，就是一无尽苦事，那么就是我们要消尽三恶趣的痛苦，我们要消尽整个六道轮回的痛苦，要把身心当中一切痛苦消尽。如果是实有的话，那么以前没有消尽过，那么永远也不会消尽的，这个痛苦是实有不变的缘故。所以说从这方面方方面面我们分析，从正面和反面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一切万法的不可能是实有的，如果是实有的话，这方面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功德啊，都会没办法获得，或者会失坏出世间的名言，有这样一种很多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过失。因此说我们在指出这些实有的这个程序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的错误的同时呢，内心当中应该升起一种这样的见解，就是说一切万法是这个空性的，但名言地当中呢，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一切都是如梦如幻呢，实际上它可以从正反的两个角度来讲，一切万法是如梦如幻的缘故，是假立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安乐，它如果受到了因缘的转变呢，它也会变成痛苦。现在我们相续当中的痛苦呢，因为是假立的缘故呢，它也可以被消亡的。或者从修道的角度来讲，就是因为一切万法是虚幻的缘故，一切万法是假立的缘故呢，我们才可以在这个假立的当中去累积啊，出世间的这样一种因缘。 羞耻出离心、羞耻菩提心等等。当我们通过羞耻这些如母如来的因缘到达一定的量的时候呢，相应当中就会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出世间的证悟啊，就会产生这个出世间的证悟。出世间的证悟一旦升起来了，它虽然是如梦如幻的，但是呢，这种证悟会不会再返回到啊以前的一种状态呢？我们说，哎，这个假的缘故它应该可以返回，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升起这样一种证悟的时候呢，它相对当中的这些如梦如幻的无明，还有呢，就是说如梦如幻的这样一种烦恼，种种的这个道障呢，它也是这个彻底的消亡了。彻底消亡之后呢，永远你保持在这样一种觉醒的状态当中，它是永远不可能再产生无明的。所以说这个无明的种子一旦被空性的证悟像一旦摧毁之后，一旦升起了这样一种殊胜的坚固的这个道证悟之后呢，就说虽然它是假立的，但是呢它是让它重复产生的返回去的因缘已经彻底消亡的缘故呢，所以说一悟就永悟啊，不可能再流转轮回的。这个方面在其他很多地方也是这样阐述过。那么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呢，是通达中观之重要性。若人能现见一切因缘法，则为能见苦一见啊，一见即灭道。那么这个颂词呢，先讲了通达中观的重要性。那么我们通达中观到底什么样一种必要呢？就下面讲，如果一个人能够现见一切的因缘法，那么这个人呢，就能够见到苦即灭道。那么这个方面的这个意思呢，实际上是很深的，就是说是因缘法，一切因缘法实际上就是讲啊，它就是讲到了四谛的本体。那么就是说一切因缘法，它就是讲到因缘所产生的法，它就是空性的法。那么就是说，如果能够见到了空性的法，也能够见到四圣谛。那么如果一个人他见到了四圣谛，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见道。啊，就可以获得见道。如果再把这个见道的智慧进一步推广的话，他就可以进入修道乃至于无学道。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实际上前面我们在讲这个曾经提到过见道的这样一种这个十六个刹那嘛。见道的这个十六个刹那，他所见到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呢？从一个凡体来讲，它就是讲无我空性。但是从另外一个凡体来讲的话，见道所见到的法就是四谛十六形象。就是见到了四谛十六形象，比如说苦谛的无常、苦空、无我啊，还有就是说极谛的啊，就是灭极生缘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因极生缘，还有就灭谛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多这个啊灭极妙离等等的这样一种四谛十六形象的法。那么这个四谛十六形象的法，实际上就是代表了啊一万法的这样一种实相，代表万法的实相。所以说，如果你能够见到四谛的这些十六形象，就可以获得见道的果位。当你见到了四谛十六形象的时候，就可以摧毁相续当中的间断。把这个相续当中的间断你摧毁之后呢，你就可以获得见道的果位。那么如果获得了见道的果位，进一步修持呢，就可以到了通过修道了去向于无学道。所以说实际上就见到了见苦见极啊，见灭见道，我们就说见到四谛又怎么样。实际上呢，从他的道之地的角度来讲，从俱舍论呢，从这些其他很多这个宣观庄论等等的这个本体的观察的时候，见到了四谛的本体，就见到了一切万法的真实相了，就见到了万法的实相。所以说呢，就说是见到的时候是十六刹那当中，他也是见到了四谛十六形象的本体，然后摧毁相续当中的见到而间断，而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见到果位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从获得见到果位开始，就身份就变成圣者，他就是一个圣者的身份。所以说我们说见到了因缘，就见到了四谛，这个方面就是讲通达中观。当然从小乘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并没有这个很广大的这样一种这个中观道呢，不一定有。但是呢，观带有他自己的以人物空性为核心的这样四谛十六因缘啊，四谛这个十六形象的这样一种这个法，还是可以见到的。这个见到之后就可以获得殊胜的解脱。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如果能够现见因缘法，这个因缘法实际上就是讲缘起性空，它是缘起的缘故，它就是这个本体空性的，没有丝毫的自性。见到了缘起性空，就能够见到四谛的本体。那么我们就分析呢，凡夫人他之所以没有办法获得解脱，就是因为相续当中有很深厚的实质。相续当中有很深厚的实质呢，他就没有办法现见一切因缘法啊。就放在这个颂词当中，就是讲了凡夫人因为他实质很重的缘故呢，见不到一切因缘起性空的法。那么如果见不到缘起性空的法，就没办法见到四谛十六形象的这样一种万法实相，所以说他就是只有轮回啊，只有漂流轮回了，没办法。那么就是说是声闻和缘觉啊，声闻缘觉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法，对于缘起性空的法呢，能够证悟一部分。 它能够证悟一部分这样缘起性空，相续当中还保留了一部分的实质，所以说它的证悟呢也是就是说部分的证悟。观大与佛菩萨来讲，它是部分证悟，因为它就是说它的证悟是怎么样，完全来源于它自己对于这个缘起性空之道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所以说它能够对于这样一种缘起性空之道能够部分的现见呢，它就能够就说是这个能够见到苦集灭道的这样一种这个苦集灭道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一个部分。实际上苦集灭道它并不是小乘的专利呢，大乘它也要修持苦集灭道，所以说从大乘的广大的本体的观察的时候呢，小乘所看到的所见到的苦集灭道也只能是一部分，它也是一部分的，所以说大乘的苦集灭道是非常深广的，所以说关在这个角度来讲他也能够见到苦集灭道，但是见到的是相应的一部分的缘故呢，说他获得的果位也是就是说最多是阿罗汉的果位啊，没办法真正获得大乘菩萨果还有佛果的果位。所以从这个方面讲，那么再进一步讲呢，就是说佛和菩萨他能够完全圆满的现见一切因缘法，他对一切因缘法的方方面面都能够了知的清清楚楚，所以一切因缘法它是二我空的，它完全离系的这个空性，他能够对这个见得很清楚的缘故呢，所以说他也能够见到苦集灭道的最圆满的最究竟的本体。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是我们说通达中观的重要性呢，从凡夫人从圣人圆觉从菩萨佛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呢，一个修行者你能不能够真正的脱离轮回，来自于你相续当中到底有没有这个中观的正见。那么如果有了这种中观正见，这种中观的正见就可以说是获得解脱获得成佛的一种清因缘，就是说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因呢就是这个。那么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其余的很多修法呢它可以作为一个助缘，或者是说前面我们分析的一个情况一样的，那么如果你的相续当中没有这样的般若的智慧，没有中观的智慧，虽然也修持布施，虽然也修持持戒，但是这种布施和持戒呢，我们说有没有作用呢，肯定是有作用的，你供佛有没有作用，肯定是有作用的，但是这种作用呢它会不会完全通过这种作用立即让你获得一种成就解脱的果，立即让你成为一种成佛的果呢，这个是没办法做到的。但是呢它可以作为一种远因啊，能够作为一个间接的因，就是说必定我缘了佛，必定缘佛供养了，必定对佛顶了礼，所以说这个方面作为一个远因呢，间接间接的逐渐逐渐的你的相续会成熟，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你会遇到这样一种般若空性的教义，遇到般若空性的教义之后，你再去升起信心，再去抉择，然后通过这个作为清因缘的话，你就可以获得证悟的。所以说我们就说的观相续当中通达中观的空性，这样去修持或者通过中观空性摄受一些布施持戒，它就成了一种直接解脱的因。然后如果缺少了空性，你做其他的福德啊，做其他的资粮呢，它可以成为一种解脱的因缘，但是这个是很远很远的，逐渐逐渐去成熟的，不是直接的成熟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如果你通达中观空性的话啊，就是对于解脱对于成佛是非常迅猛的。那么如果是你把这个中观的般若空性抛在一边，你说我在做很多的这个，我在做很多的佛法的事业，我在做很多布施啊持戒的很多事业，但是如果缺少了空性的缘故呢，这个只能作为间接的解脱因，没办法成为一个直接的解脱因，因为要对付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然后所知障布施持戒的这个善根是做不到的。布施和持戒的这个善根可以和烦恼障和所知障并行不悖，二者之间可以同时存在，而空性呢，就说是这个空性的这样一种善根就不可能和烦恼障所知障啊同时存在了。只要升起了空性的证悟，烦恼障所知障绝对不可能有。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说布施持戒它是间接因呢，因为布施和持戒可以和烦恼障和所知障可以和我执并行不悖的缘故，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话，你在修布施的时候我执还是可以存在，但是你升起空性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升起人物空性的时候呢，你相续当中的这样的我执就不会存在了，你如果升起法物空性的时候呢，你的法执就不会存在了，所以人执和法执不存在，烦恼障所知障就不可能存在。从这个方面讲呢，障碍我们解脱的这个主要的因就是讲烦恼障，障碍我们成佛的主要的因呢就是所知障。所以说如果烦恼障所知障存在的话，那么你再怎么修持也只能说是逐渐的成就的。那么如果修了空性的证悟了空性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你一旦升起了这样的证悟之后，那么烦恼障所知障就不可能再存在了，不存在烦恼障所知障一定很快就证悟，百分之百就是在不存在烦恼障的 组织战的同时呢，就可以获得解读或者臣服的果位。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中观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既然我们说知道这个中观重要性呢，我们就对于就是说现前中观的这个因缘，我们也必须要重视啊，不能说哦这个中观很重要，我就想要从天上掉馅饼一样呢，就说是这个无因无缘的获得这个中观的证悟，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中观的证悟它也是一种因缘法，中观的证悟也是一种果法。所以说你如果想要升起中观的证悟，也必须要给予大的因缘。它的因缘就是说，你必须要闻思升起一个定解，然后呢就缘这样一种定解，反复去串习，反复去观修。除了这个对于空性的正所缘反复的去观修之外，还要给予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福德质量，忏罪啊、祈祷上师啊等等，这些因缘都具备了之后呢，内心当中就可以很快升起这样一种中观的证悟。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通观啊，通达中观的重要性。同样呢，就是说是寻找集聚啊，就是证悟中观的缘起这样一种因缘法，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中观根本会论之24观师弟品中，那么以上呢讲完了24品。